During World War II,
在第二次大战时期，年轻的阿葛富士德会长当时在美国的陆军服役，他申请入读准军官学校。他站在他形容为身经百战的职业军人的考试委员会面前面试，问了一阵，他们开始问到宗教的问题，最后的问题就是问，在战争期间标准道德不应该可以宽松一点吗？在战争的压力下做平时在家不会做的事情不合理吗？富士德会长回忆说，我知道或者这是一个好的机会，赢得好感，显示自己可以思想开明，我亦都可以清楚知道发问的人没有照我被教导的标准而生活。我又想到，或者我可以说我自己有自己的信仰，不会强迫其他人接受这个我的信仰。但是我的脑海曾经呈现出我传教时候听我教导精结律法的人很多的面孔。最后我只是说，我不相信双重的道德标准。当我离开的时候，我已经接受现实，他们不喜欢我的答案，一定会给我很低分。几日之后分数公布了，我很惊奇发现自己居然通过了，而我是第一批被取留军官学校的名单里面。富士德会长他说，这个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交捩点。富士德会长知道我们拥有神赐予的道德选择权的恩赐，就是选择的权利和承担这些选择带来的责任。他也都了解和显示了，要有正面的效果，道德选择权一定要有道德的纪律。我说的道德纪律的指示，意思就是说道德的标准为基础来的自我约束。道德纪律就是持续这样选择正义，因正义选正义，即使是困难的时候亦都不会让步。道德纪律会摒弃我自我中心的生活，然后藉着基督般的服务，令我们培养出值得敬重真正伟大的品格。纪律 discipline 和门徒 disciple 这两个字英文的字根是一样的，令人联想到一个事实，遵从耶稣基督的榜样和教导就是最好的规范，加上他的恩典，就可以做出正义和高尚的人。耶稣自己的道德纪律根于他是父的门徒的身份，他对自己的门徒这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同样我们的道德纪律应以我要对父和子的忠诚和奉献的精神基础。道德纪律的基础就是耶稣基督福音肯定的道德观念。在我们的社会已经超过一个世代没有良好的道德纪律的教导，他们教导说真理是相对的，每个人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是对，罪和错误这些观念被视为价值的批评。正如主所说的，每个人各行己路，追随自己的神的形象。后果就是自我约束瓦解了，社会只可以用强制的手段来维持秩序和礼节，缺乏个人内在的控制力，导致政府施行外在的控制力。一个专栏的作家这么说，举例说，以前绅士风度可以保护妇女不受非礼，今日我们指望防性骚扰的方案来控制非礼行为。警察和法律永远无法取代风俗习惯、传统和道德观念来管理人类行为。警察和司法制度最只可能作为文明社会无计可施最后的防线。我们越是依赖法律来管理行为，就越可以看出我们多不文明。 世界大部分很多国家正经历漫长和严重的经济衰退，导致经济衰退的原因有好几个，但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普遍的不诚实和不道德的行为，特别是在美国的房屋和金融市场。社会的反应通常集中而是要定制更多更强硬的法例，或者这个这样的做法或者会阻止一些人做不违法的行为，但是一些人会想出更多花样去走法律了。我们没可能说挑选法律到可以预计包含所有的情况，即使可以执行这些法律会极之昂贵和繁复，而这种方法只会令所有人更没有自由。富尔顿新主教一句名言说，我们不愿意扶起基督的轭，所以现在只好在凯撒的轭下震倒了。最终只有个人内在的道德指南才可以有效地解决社会败坏的根源和病症，直到罪被谴责为罪，道德纪律被视为文明美德之前，所有社会维护大众的利益的努力都是会白费的。道德纪律是在家里学习的，我们虽然无法控制其他人做些什么不做些什么，但是后期圣徒一定可以，同埋那些在生活展示美德、灌输美德给新一代的人站在同一阵线。记得在摩尔门经历史里面，有一班年轻人是在尼非人公元前66至60年漫长战争的胜利的关键，他们就是艾蒙人的儿子。以下的话形容他们的品格和他们的纪律，任何时候托付他们任何事情，他们都值得信赖。是的，他们是真诚而认真的人，因为他们曾受教导要遵守神的诫命，并正直地行走在他面前。他们虽未作过战，但却不怕死。他们是他们父亲的自由甚于自己的性命。是的，他们的母亲教导他们，如果他们不怀疑，神必拯救他们。这就是我所说的这些人的信心，他们年轻，意志坚定，不断信赖神。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标准，在家里和在教会里面应该怎么做。我们的教导应该是运用我们自己的信心，首要的目的就是集中于要将对主对神的信心灌输给新一代。我们要宣讲遵守神的诫命的重要性，要认真的态度或者虔敬地在神的面前行走正道。每个人都要被劝服，为其他人的幸福快乐去服务，牺牲比自己的舒适财物更为重要。要做到这一点，只是偶然提到几个福音原则是不够的，一定要不断地教导，而且主要是用榜样来教导。艾灵亨利会长讲到我们要达到目的的达到的目的，耶稣基督纯正的福音必须藉着圣灵的力量深植在我们的小孩子心中，希望他们日后得到真理的灵性见证，日后追求善良是不够的，希望他们日后才得到洁净和巩固是不够的。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当他们同我们仲同我们一在一起的时候，就真正归信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这样他们就会不单止从他们的知识，而是从他们的为人获得力量，他们会成为基督的门徒。我曾经听到一些父母说不想强迫他们的儿女接受福音，希望他们自己决定信不相信，遵不遵行。他们认为这样可以给他们的子女运用选择权，但是这些父母忘记了，要明智地运用选择权，一定要有真理，对事情有一人有真理的事物。没有了这些知识，我们就不可以期望年轻人了解和评估眼前各种的选择。 父母应该想下撒旦怎样引诱他们的子女，他和他们的跟从者不是提倡客观的公正，而是用各种的媒介努力鼓吹罪和自私。对福音中保持中立，事实上就是否认神的存在和他的权柄。如果我们想要子女清楚辨认人生的选择，并且有自主的思考，就应该承认神的存在和他的全知的大能。他们不需要从痛苦的经验之中才学到邪恶绝非幸福的。或者我可以从我自己生命简单的经验里面话讲下父母可以做些什么。我细个五六岁的时候，我家对面一间杂货铺，有一天两个男仔请我一起去杂货铺。我们在杂货铺门口流着口水望下铺头里面的糖果。当时年纪较大的男仔立了些糖袋入袋，他叫我和另一个男仔这样做。我们犹豫了一阵之后，这样真的做了。然后我们很快走出铺头各散东西。我回到家找到一个隐藏的地方，剥了糖纸。妈妈发现我面上的朱古力留下的证据，就带我回去杂货铺。当我过马路的时候，我以为自己一定会坐一世监。我一路喊一路这样跟店主道歉，然后用妈咪借给我的一毫子还回糖钱，之后我又还回给妈咪。我妈妈的爱和纪律的教导及时结束了我罪恶的生涯。每个人都会受到诱惑，救主也一样，但是他不予理会。同样我亦都不需要一遇到诱惑就屈服，可能想但是不需要屈服。一个心存怀疑的女朋友问一个已经承诺遵守贞洁律法的女单程，问为什么你可以没有同个人上床的呢？这个朋友问，你不通不想的吗？这个青年女仔心想，这个问题令我觉得很有趣，因为这个完全不是重点。欲望难道可以成为道德的好标准吗？在某些情况下，诱惑可能会成为令人上瘾。我很感谢教会提供不同的治疗计划，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去避免或者应付上瘾的习惯。但是治疗计划虽然可以支持，但是不能够取代个人的意志力，一直永远都是需要运用自律，亦就是以对父神对同埋子的信心为基础的道德纪律。相信他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来帮助我们，就好像彼得所讲的，主知道搭救前进的人脱离试探。我们不可以将未来同以前一样来看，保证经济、政治和社会所依赖的使命和模式不变。如果我们加以培养道德纪律的话，或者会产生一些好的影响，并且启发其他的人一起这样做。这样或者我们可以对未来的趋势和事情产生一定的影响，至少在我们在应付这个道德败坏的社会里面带来的力量、带来的压力和挑战，道德纪律可以为我们带来很大的帮助。在这次的教友大会里面，我们已经听到很多意义深远神所启示的信息。等阵，当晚万宣会长会给我们最后的忠告。当我们前进这样思考我们学到或者重新学到的事情，我相信圣灵一定会进一步启发我们，告诉我们知道哪些事情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增强我们所需要道德纪律的能力，令我们可以正直地行走在主的面前，和祂和父合一。我和总会兄弟和所谓的兄弟姐妹一起做我的见证，神是我们的父亲，祂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祂的律法是不会改变的，祂的真理是永恒的，祂的慈爱是无限的。 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